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里面，向我们的主来敬拜。特别今日是棕树主日，纪念耶稣基督是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日子。如果大家刚才留心林传道和我们分享的圣经的内容，有很多人在那一日挥动这个棕树枝来迎接这位君王进到耶路撒冷，但是合成的人几日之后就一起说杀了他，杀了他。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变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个人在群众的欢呼的里面，他们没有认真想清楚，没有认真想清楚一件事，跟随耶稣是什么的一回事。跟随耶稣是不是就好像众人说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欢呼就算数呢？定是在圣经里面有更深的内容，更深的真理，才能够展明一个人是真正跟随耶稣的呢？当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再看刚才读的经文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向神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歌颂赞美你，你是配得一切荣耀颂赞的，就让我们倒空我们的心，能够全清洁的心，全敬虔的态度，在你的面前向你发出赞美和歌颂。主啊，当我们在这个时候打开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来解开，让你的真理进入我们的内心里面，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因有你的话而有改变。又恳求主给我们能够有一个乐意遵行你话语的心，并且真的能够在生活的里面遵行你的旨意。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一次有一个传教士遇到印度圣雄甘地，就问他，甘地先生，虽然你经常引用耶稣基督的说话，但是为什么看你看起来好像很坚决，不能够接纳他，并且相信他成为耶稣的门徒呢？甘地就这样回答他，他说，我并不是排斥基督，其实我很爱基督。他就将他没有成为基督徒的原因跟那个传教士去讲，他是因为在你们基督徒的当中，有这么少的，没什么哪几个人真的可以如此的活出基督的教训。他说，如果你们基督徒能够在地上面生活，将耶稣基督的教训活出来，甘地说他相信所有的印度人都成为基督徒。甘地这句说话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到底我们今天看神的话的时候，特别当我们读到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是存什么态度去看呢？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些教训很难，不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些完全是不 relevant 的？或者我们会看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于是我们在内心里面就放弃。我们会觉得这些只是那些圣徒才可以做得到的，我们这些平信徒做不到。甘地最常引用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可以说是人类道德教导的最高的标准。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人都很喜欢去阅读和研究，连不信主的人他们都觉得里面的教训非常的奇妙，他们都承认这个是人类文明最有价值的表达的其中一个内容。到底登山宝训的中心是什么呢？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不是真的要遵守登山宝训的内容呢？再问多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宝训是不是真的可以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的呢？马太福音是马太 在主后大概70到80年度的写成的一段的福音书。马太福音写成的时候，我们看的内容，我们发现马太不单只是将耶稣基督的生平和当时的门徒去展示去介绍，而且当时的教会很多人还是有犹太的背景，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就会问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在这个犹太的背景里面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马太写福音书不单止是写一卷记录耶稣基督生平的历史档案，或者他写这卷书不只是给人看到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主，而是他有目的写这卷书给当时的教会，给当时的教会知道他们可以怎样藉着耶稣基督的生平的言行，耶稣基督的教训，然后让他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在当中有很多的内容记载当时教会所面对的困难，例如当时教会面对逼迫。在马太福音里面，如果你从整卷的福音书里面去看，你看见很多的内容是提到我们面对逼迫困难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态度，应该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怎样坚持真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关于好几段耶稣基督很详细的教训，马太是不是没有其他的内容去写就随便将那些教训集成一本书呢？其实如果仔细看的时候，他是有目的去将这些教训收集在他的福音书的里面，是让当时第一身的读者他们看见这一卷书的时候知道可以怎样能够遵行耶稣基督的教训而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如果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登山宝训很强调一个信息，就是要遵行父的旨意。所以有一个牧师曾经说，登山宝训的中心就在主祷文里面，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提到有一些假先知，他们不能够成为神天国里面的一份子，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彰显神的神迹奇事，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如果大家留意在福音书后面，耶稣有一次和众人分享信息之后，耶稣的妈妈、肉身的弟弟、兄弟来到他的那个讲道的地方，主耶稣就跟讲道的人讲，他说你看看哪一些才是他真正的亲属呢？就是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当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主耶稣颁布大使命，大使命的内容大家很熟，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他就解释怎样成为他的门徒呢，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那些人受洗。跟住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主耶稣就应他，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如果你从一个这样的宏观的角度看整卷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一次、两次、三次，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就是他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下一次当我们按住马太福音的经文去背主祷文的时候，请我们留意当我们背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很抽象的，要神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神的国怎样去彰显，我们要做很多其他的事使到神的国、神的教会的扩展，而是在整个登山宝训前后的内容来看这一节的经文。重点就是我们要在生活的里面将主的教训实践出来， 这样去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如果有时间略略看一看登山宝训的内容，登山宝训记载当时耶稣基督去见到很多的人，跟住就上到山里面。圣经特别记载他说门徒就来到他的跟前，然后他就开口跟他们讲出登山宝训的内容。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很多的人，然后耶稣上去山上面，有一班跟随他的人来到他的跟前，然后他就开口宣讲这个登山宝训。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皇帝要登基，他的子民在前面俯伏敬拜，然后他就开始将他这个国家的宪法来宣读。我们看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态度去望住登山宝训？就是说这个就是天国耶稣基督的期望，是他的宪法去给我们看见。我们如果要是天国的国民，我们必须遵守这些的内容。就正如我们今天在美国生活，怎样证明我们是一个美国可以接受的公民，或者永久的居民，可以在这里生活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就是我们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不是？昨天我跟一个姊妹开会，那个姊妹没有告诉我她开会在华埠的地方开会，她几点呢入了个麦标，几点就完。于是跟她开会完之后，她匆匆地走下去，我问她到底怎样，她说她那个标麦标过了时了，所以呢她担心会罚款，所以她赶紧下去，希望能够赶得切。在华埠生活过的弟兄姊妹知道，华埠的麦标一过了钟，很快就有人给 ticket 了。这个给 ticket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这个法律就是麦标过时你还没入钱，他就有权给你 ticket。 那个姊妹昨天所停的车的费用都挺高了。所以遵守法律是表明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很重要的一个标记。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天国的国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很认真的去看，很认真的去遵守。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八福，大家很熟。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登山宝训和八福，我们会将它剖析一句一句来看。今天我想大家从两个不同的向度去看登山宝训。第一，你当自己是一个第一身收到马太福音的读者，你在当时的教会的背景里面，你习惯了在犹太生活的环境当中遵守犹太的律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说成为一个天国的国民，到底我怎样适应一个新的天国国民的一个文化的要求，或者信仰和教导的要求，从这个角度去看一看。第二，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圣经又会 将它分开一段一段去看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去到一个森林，在一个森林里面我们只看一棵树两棵树，我们看见每一棵树的特色，但我们就看不到整片的森林。原来这个森林很美，里面整个森林的设计师他安排的每一条路都有他的计划。我们就试一下从一个这样了陷的角度来看一看这段的经文，或者在这一处我们会对登山宝训和整卷的马太福音有另外一个更新的了解。当我们看登山宝训，耶稣讲到我们有八福，是提到什么呢？提到虚心的人有福，提到哀恸的人有福，然后提到温柔的人有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怜恤人的人有福，清心的人有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问，哎，我会不会是一个虚心的人？会不会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我自己从一个了陷的角度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 其实主耶稣提到这八福，每一个信徒的品格都是已经属于神的人应该有的品格，就好像加拉太书使徒保罗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等等，原文是一个单数的果子，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节制等等所有的属灵的果子。而在这一段，当我们看八福的时候，原来每一个的品格都是我们应该在生命里面可以结出来的丰盛生命的品格的表彰。而当我们看八福所讲的福的时候，我们留意一下这福的内容，原来都是成为神子民的时候都会有的福气。譬如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属于天国的一份子，对不对？然后当我们成为耶稣门徒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就能够承受地土，即是得到神的应许。或者当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主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亦都得到连率。所以八福不是说你只是做了这样会有这样，而是我们从整体的角度去看，原来成为主的门徒就是要有这些生命的质素。当我刚才说话主耶稣好像登基的皇帝要颁布个宪法的时候，到底为什么他颁布宪法一开始是讲到生命的品格、生命的质素，而不是将他那个宪法的条例讲出来呢？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巧妙，原因就是原来我们能够行出这些的真理是很在乎我们是有什么的生命。生命的内涵比生活的表现是更加的重要和实在。当一个人有生命的内涵的时候，他就有相应的生活的行为。所以主耶稣一开始提这个这么重要的教训的时候，是要门徒看见你是一个什么的人，才可以做到什么的事。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内涵，以及我们与神之间那种关系，如何能够促进我们生命更新变化，然后才真的可以活出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跟着主耶稣就提，如果有生命的内涵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光和盐一样，是不可以隐藏的，是吗？光进入黑暗，必然会将黑暗照亮；盐进入汤水的时候，必定会将汤水变咸；盐撒落一些那些肉的当中，一定会使到肉防腐产生影响。所以主耶稣提到，当门徒要成为光盐的时候，即是说我们的生命是一定要被人看得见，不可以隐藏，不是我们刻意去隐藏，而 是很自然生命会 产生的亮光。而这个亮光的表达是什么呢？就是他在登山宝训跟着的第五章第十六节讲，他说你们的光也都这样照在人前，然后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于天上的父。所以原来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生活的表现，就是我们是要活出好行为。然后当人见到我们好的行为的时候，他们会将荣耀归给天父。有时我们说我们作为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当我们想到什么叫做荣耀神的时候，有时我们觉得有点抽象，但主耶稣在这里很具体的表达什么叫做荣耀神呢？就是当我们将耶稣基督的教训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其他的人看见他们说哇，这个就是基督徒了，或者他们说哈，这个做基督徒的就是这么有爱心的了，或者他见到你的时候就是嘿，这个做基督徒真是蠢了。他将你那个身份，将你自己与基督 连系嘅生命喺佢生活里面表达出嚟。当佢咁样讲嘅时候，就系、是、荣耀神一个好具体嘅彰显。亲爱弟兄姊妹，当我哋睇登山宝训嘅时候，愿意我哋有一个心就系、是、主啊，帮助我，帮助我能够将佢行喺我嘅生活当中。当我哋喺生活里面遇到困难，真系唔能够将佢活现喺生活当中嘅时候，我哋就嚟到教会里面同弟兄姊妹分享。如果你面对咁样嘅情况，你系咪真系可以活出一个按住登山宝训里面所记载嘅内容而活出嘅生命嘅表现呢？我记得当我喺公司里以前嘅公司学习做一个好嘅sales and marketing 嘅人嘅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客户用我哋公司嘅产品，佢希望嗰个产品嘅嗰个规格能够严谨一啲，以至咧佢可以用我哋嘅产品咧嚟做生产。对我哋嚟讲咧，当佢用我哋嘅产品，我哋就会多一啲嘅生意。咁当时我发现我有啲嘅产品送去咧个规格系有问题的，我就谂如果我按住诚实嘅说话去讲呢啲嘅规格，可能佢就取消呢张订单，唔用我嘅产品，我就失去咗一啲生意嘅机会。我当时就面对一个嘅试探，到底系要诚实讲出嚟，定系我讲一个大话，让我呢单生意可以做成？感谢主，当时我上司是一个基督徒，他教我，他说 Peter， 你要将那个真实的情况讲给他听，如果他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不再用我们的产品而失去了生意，我们应该仍然遵守这个诚实的表现。多谢他提醒我，于是我就跟那个客户说，我们的规格只是到这里，达不到你的标准。但很奇妙，客户仍然选用我们的产品，仍然继续和我们做生意。弟兄姊妹，在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每一个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回到神的真理的当中，睇一睇主嘅教导系乜嘢，然后就按住主嘅教导去进行。当我哋进行嘅时候，我哋会发现神就喺我哋嘅生活嘅里面彰显佢同在嘅恩典，而俾我哋能够一关一关咁过去。喺呢个第五章第十七节，主耶稣就提到，既然当时马太第一身的读者他们是有犹太背景，他们必定去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遵守耶稣基督的教训和他们遵守的旧约律法有什么关系。主耶稣就提，他来不是将旧约的律法去销毁，而用一个新的法律来取代了旧约的律法，而是要成全旧约的律法。如果上下文我们看见，就是旧约的律法被人看见，就是要在行为里面做到一些神的标准，但主耶稣要成全律法，就是要不单止在外表的行为成全神的标准，而且还在内心里面都有相应真实的态度和真实的敬虔。所以跟着讲的登山宝训就提到，我们不可以杀人，但是其实内心里面连恨人都不可以有。然后主耶稣就提到，当我们来到圣殿要敬拜的时候，如果想起我们同弟兄姊妹之间是有嫌隙有困难的，我们要先对付这个在内心里面同弟兄姊妹之间的嫌隙和困难，然后我们的敬拜才是蒙神的喜悦。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以藉着宗教的行为、宗教的礼仪来取代我们内心里面的清洁，和我们内心里面对神真正的敬虔。然后主耶稣就提， 你们如果遇到一些跟你有冲突的人，要尽快的和好。这个就是主希望他的门徒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这句说话后来圣经里面有提到，我们不可以含怒到日落，我们能够时常的是愿意同人和好。然后主耶稣就提到奸淫的问题，在当时那些人觉得冒犯奸淫就是没问题了，但主耶稣提，如果人内心里面已经跟对方有淫念产生，而容让这个淫念继续存留在思想里面的时候，这个人心里面已经与对方犯了奸淫。跟着主耶稣提到，我们不可以立乱的起誓，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要成为一个诚实的人。然后主耶稣一个更高的标准，就是我们要哀求地为那些逼迫我们的来祷告。我们不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跟着里面就有一个我们非常难解释的，亦都有些非基督徒来引用对付基督徒的说话，有人打你的右边，连左边都不要给他打，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要帮他行两里。到底这个内容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重点不是去解释这个登山宝训，但值得大家回去再想清楚，是不是真的有人打你的右边，连左边都被他打？如果不是这样意思的时候，又是怎样呢？给大家回去想一想，然后怎样去将这一句的说话实行在你的生活当中。跟着主耶稣又提到，我们要为逼迫的人祈祷。如果我们在第一身的读者，当时我们面对在教会以外的逼迫，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存什么态度来面向教会以外的人。在今日我们怎样去应用这段经文呢？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甚至在我们世界里面，很多个教会都受到逼迫。主耶稣这句说话就提醒我们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去祷告。然后主耶稣提出一个很高很高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说我们要完全，然后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有哪一个能够好像神那么完美，好像神一样那么公义、圣洁和伟大呢？主耶稣给一个很高很高的标准，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好像父神的生命一样，有神的性情，有神的爱，有神的恩慈、怜悯等等。然后在第六章，主耶稣就提到当时有三个很重要的宗教的活动，包括了施舍、祷告和禁食。重点是想当时的门徒，而马太写给第一身的读者，亦都想当时的教会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当我们要遵守神的教导的时候，内心比外表更加重要。然后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就提到，我们要过一个很坦然信靠然后释然的一个生命的生活。就提到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然后举很长的例子，然后提到我们的内心要光明，以致我们的行为能够活出神的心意。然后也都提到我们对钱财的态度，我们不要将钱财绑住我们的心，而让我们是好像盲了一样，而是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跟着第七章就提到，我们不要论断人，我们不要看到人家眼中的刺而忽略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当我们这样看，宏观望一望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登山宝训的内容是一个整体来的，前和后是有关联的。当我们在教会生活，我们见到这个弟兄是很敬虔，但这个又成日都不祈祷，我们就说这个当然是灵性低落。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犯了论断人的罪。但是当我们看见人有需要，我们就在弟兄姊妹面前作出一个施舍，我们就犯了只是将善事行在人前，而不是谦卑寻求神的那个祝福。所以当我们从一个整体去看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发现的内容非常的宝贵，前后呼应。 然后跟住主耶稣提到，你唔好将圣物丢俾狗，系代表乜嘢咧？代表我哋嘅生活里面，我哋要有智慧，唔系将我哋所有嘅爱去俾一个人，但系嗰个人都唔珍惜嘅时候，而且仲滥用我哋嘅爱心，而去达到佢个人私人嘅利益。我哋唔系咁样完全嘅冇智慧去帮助有需要嘅人。但是这个智慧怎样可以得到呢？跟住在第七章第七节就说，我们祈求就可以得到了，叩门的就可以开门。然后主耶稣特别提，我们尚且不好，但是如果我们的天父比我们的肉身的爸爸都更好，我们求他的时候，他岂不会将更好的给我们呢？如果看前后文的时候，原来他是讲紧我哋得到从神嚟嘅智慧，呢、这个智慧系可以藉住祈祷得到。可能雅各就系因为呢一句经文嘅内容，佢写出喺雅各书里面。我哋如果我哋缺少智慧嘅时候，我哋可以祈祷，神就会赐智慧俾我哋。如果从咁样嘅角度嚟睇，马太福音嘅第七章第十三、第十四节，有窄门，有宽阔嘅门。我哋好多时就用呢段经文嚟解释，可以信耶稣先可以得永生，唔信耶稣就好似嗰啲去宽嘅门一样。但系如果你前后脉络去睇嘅时候，似乎马太选呢段经文喺呢一度嘅地方，系俾我哋睇见一件事：遵行登山宝训，先至系进窄门；唔遵守，就好似走宽阔的门一样，引到灭亡。意思就是说，很重要的就是跟随耶稣，遵守宝训，或者再扩阔这个的思想，遵守圣经的真理，在地上面真的好像走窄门一样，不容易的。嗱，我这一处不是说将救恩改变要变成行为，而是他突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我们是要走窄路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人生里面是要面对生命生活上面可能付出的生命的代价。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潘霍华，潘霍华的一生大家都可能认识，当在教会的情景里面提到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记得他一句的说话，跟随耶稣要有作门徒付出的代价。所以他特别强调的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而是提到我们跟随耶稣不是得到一个廉价的恩典，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耶稣基督重价所完成的。所以我们跟随他的人亦都要按住他的教训来遵守，表明我们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所以跟随主是要付代价的，是要好像进窄门一样，但是进这个窄门呢，是能够引到永生的道路。即是说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遵行登山宝训或者圣经里面的记载的内容，而能够得到一个更丰盛、更能够可以荣耀神的一个生命。昨天有机会查经，和弟兄姊妹又讨论这段经文。弟兄姊妹讨论到，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八福的那些信徒的品格。其中当然，我们时常的与主联系，能够好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所提的，能够常在主里，我们就可以得到主的生命，活出登山宝训的内容。但是当中也都讨论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登山宝训所提这个八福的内容，原来就是当我们立志遵守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慢慢可以提升生命，而能够活出那种生命的质素。当我们看见登山宝训的内容这么高要求的时候，有弟兄姊妹会选择做不到，所以我放弃，亦都有弟兄姊妹会选择，神啊，我真的没办法做得到，神啊，你帮我，你帮我 当我在生活的里面，我见到一些妇女会动淫念的时候，神啊，我真的控制不到我内心里面会跟她犯了一个奸淫的罪。或者有些弟兄可能在这个电脑台上面，神啊，我控制不到，当我打开电脑的时候，我就走到色情网站，神啊，求你帮我。或者当有些姊妹或者弟兄在家的里面，当人触动你的脾气的时候，你就即刻爆火，你好难过，你向神面，在神的面前，神啊，神啊，我真的不行。大家有没有留意，当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这样的祈祷的时候，他就表达出一种在神面前谦卑的态度。当他为他的罪难过痛哭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哀恸的人。当他在神的面前求神加他力量去胜过他的软弱，他就真的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他知道自己不行，只有神才可以帮到他。所以原来当我们坚守立志遵守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在整个过程的里面更新和改变被提升，而真的可以活出八福里面那种生命的内涵。所以神的话是要我们遵守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提到，有一些好像是传道人，他们到耶稣基督的跟前，他们说，主啊，主啊，当我们传道的时候，你不是使用我们去使到很多的人得到福气吗？甚至行神迹奇事。然后耶稣基督跟他们说，他说，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即是说他们从来都跟主耶稣基督没有关系。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为什么那些行神迹奇事的人，可以传道的人跟耶稣没有关系的呢？主耶稣就提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当然在主后七十到八十年代，当时有很多假先知假使徒，他们真的游行在不同的城市，他们说他们传耶稣的福音，但他们动机有问题。就正如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都提到，有些人传福音是为了自己的，也都有提到有些侍奉的人是为了自己的讨福而已，不是真的为着爱神爱人而去侍奉。在今天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也都有很多异端邪说，他们拿着圣经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们所做出来的完全跟主的教导是相反。当时的读者也都面对这样的挑战，所以作者写这段经文特别提醒他们，不是所有游行的传道人都是传纯正的真理，他们很多是外表好像是敬虔，但是内心却是豺狼，是害教会的。所以那些人跟耶稣基督是没有份的，所以就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提醒。但是这个提醒的中心就是提到他们没有遵守天父的旨意。在前后文其实就是讲到他们没有将登山的宝训实践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一个门徒很重要的标记就是他们能够将主的真理活在生活的当中，而被人看见他们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刚才我和大家略略看过登山宝训，其中一个很高很高的标准就提到我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我就想问大家，有哪一个人真的在地上活出好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呢？我们每一个都未能够做到好像主的生命一样，是不是？能够活出好像耶稣基督生命的表现的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怎样没有这个生命又要遵行耶稣基督的教训呢？耶稣会不会是将一个太高的要求加诸于我们门徒和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呢？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主耶稣说什么的树就结出什么的果子， 佢话，如果我哋有从神嚟嘅生命，我哋就可以活出神生命果子而有嘅嗰种生活嘅表现。所以好重要嘅就系、是、弟兄姊妹，当我哋唔想遵守登山宝训嘅内容，或者我哋唔能够遵守登山宝训内容嘅时候，让我哋谦卑嚟到神嘅面前，去检视我哋自己嘅生命。主啊，到底我呢个生命系咪真系有从你而嚟嘅生命？又我呢个生命系咪时常嘅与主连结，以致我唔想遵守，或者我遵守唔到呢？在大概一两个月前，我有机会同我弟弟、去过一个 shopping mall， 在 shopping mall 的一个橱窗的门、前面，当时的橱窗是里面放啲乜嘢呢？放咗啲好靓嘅嗰啲颈链啊、手链啊嗰啲。然后我弟弟突然间同我讲一句说话，佢话：三哥，我对呢啲而家冇咗兴趣。我好惊讶，我弟弟讲呢句说话，点解呢？因为当我大女出世冇几耐嘅时候，佢同我哋食饭，佢揽住一条8两重嘅金链，手有好多金链。当时佢嘅生命就系要靠呢啲嚟炫耀，俾人睇见，俾人能够可以欣赏佢，可以赞赏佢。但是当他信了主，生命改变之后，他觉得那些都没有价值。所以生命的改变是会带来价值观的改变，而价值观的改变是会带来行为的改变。主耶稣说，什么树就会结出什么的果子。所以当我们面对神的这样的要求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好似八福一样，我哋能够有谦卑嘅态度喺神嘅面前，求主帮助，让我哋能够将真理实践喺我哋生活当中。要我哋能够实践嘅话，我哋每一日灵修好重要。感谢主，神藉住同工鼓励我哋，能够再一次重新检视实践灵修嘅生活。因为当我们常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将主的真理活出来。如果我们不常在主里面，我们很难去将真理活在地上面。要常在主里面，很重要就是我们每一天能够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读经祈祷，与神亲近。也都让我们来到教会的当中，一起分享真理的时候，我们认真的去互相的研究，去探讨到底有人打你的右边，连左边都被他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下次做太太的装丈夫冚你一巴的时候，这一巴被他冚埋呢？还是有更深的内容在当中？我们这样认真的态度来遵守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生活的里面有好的行为，让人能够看见原来我们所信靠的主和父是何等的荣耀。真是可以活出这种生命的质素。很多我们见到的身边的弟兄姊妹，很多的牧者，甚至很多的宣教士，我们见到他见证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的教训是可以遵守得到。有一次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创办人戴德森先生在中国宣教的日子，有一晚他要渡过一条河，由这边去到另外一边，他见到个船家在对面，他入一入手，个船家就撑个艇来到他那边，然后他准备行过去上船。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有钱的人冲过来，又要赶住走过对面河。於是呢，一掌打戴德森先生，戴先生呢就即刻扑到喺地上面，喺个泥泞里面就跌倒。佢认唔到戴先生系一个外国人，因为戴先生系着住嗰啲中国人嘅长袍。戴德森一句说话都冇讲，然后嗰个有钱人就同个船家讲：快啲撑我过去。个船家 相反的这样跟他说，他说我不可以车你的，是那个洋人叫我过来撑他的。那个有钱人知道是洋人，知道大祸了，即刻不好意思、跟着戴德生在那个时候一句说话都没有讲，然后就安静地上了船，并且邀请这个人和他一起坐船过对面。然后在撑船过去的时候向他传福音。不是只是主耶稣才可以做到爱仇敌，与主结连的人，有主的生命在生命当中，是可以活出这种生命的质素和生活的表现。保罗在加拉太书这样讲，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祂荣耀的生命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能够长大，就好像保罗说让基督承认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这样我们真的能够实践主份必尽。